时间也到了啊，我们今天周五学习维摩诘经，还是老样子，我们在学习经论的过程当中，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啊。问齐老师的呢，就在前面标一下；问郭老师的也说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维摩诘经就开始吧。郭老师，请上麦。
我记得是第三品全部学完了，然后该学第四品了，不知道这样的记得对不对？
是的，那个第三品要不要串一下，总结一下，然后再
你
学
总
第
结
四
啊，会不会太多了？咱串也可以啊，咱读一遍啊，还是咱们俩
不是，你就把这个主要的这几个，你总结的那十条就稍微过一下吧，按你总结的那十个，再提一下，然后我们往下进行。
谢谢孙膑师兄的鼓励啊！弟子品第三，十大弟子，实际上这十大弟子啊，是代表，实际上是500弟子，就是个个的都投诉了一遍，但是这十大弟子是代表，十大弟子是代表。第一个舍利佛临终演坐，以何为坐？就是第一个是这个舍利佛，是这个十大弟子中是智慧第一啊，他是智慧第一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舍利佛的原因是什么呢？舍利佛的原因就是说我啊，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在那个林下就是在那儿坐，然后舍利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在这坐的话，你知道吗？并不，那个佛教中的演坐不一定是这个坐呀，不一定是这个坐。这坐是不于三界现身意，不于三界现身意，不起灭定而现威仪。就是这些事儿给人印象很深刻。这些话，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不舍道法。你的道法还不舍，但是呢，现的是什么？就是吃喝拉撒、油盐酱醋而现凡夫事儿。那心不住内，不住外，于诸见都不动，修行37道品。最后一个就过分啦，什么呀？不入烦恼而入涅槃。你要是这样，你就能做。他说：“哎呀，那我这样，你他一说我傻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他，所以我不去。”他的这个就是说临终演坐，临终演坐，临终演。演坐的这个啊，就是说的是修行人的毛病，就是碍于这个坐，就是喜欢呐，就是堕到这个坐上了。修行人容易有这个毛病，修行人容易有这个毛病，堕到这个坐上了，堕到那个坐上了。一个是觉得就是说做得好，就是成道的表现，就是道修得好的表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企图用坐去，就是说的是，就是去躲避个什么呀？就是总想是躲避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就是说的是一直坐着，一直坐着，就是就希望是这样。这几种情况，这几种情况，就是说的是要么就是堕到坐上了啊，堕到坐上了，以为坐就是说的是那个正道的一个。一个标志啊，就是坐到这个座上了。比如说是四禅八定的境界，比如说你能够坐多长时间，比如说你怎么样能够安心的在那儿坐，等等等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他用坐来躲避，来躲避，来躲避。哎，有什么事儿好烦好烦的，就是坐，希望就是去一直坐，没有这些烦心事儿该多好啊。他是因为这个，就是说的是，所以修行人容易堕到这个。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心中心的这个，不是，我记得老师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我跟着那两个联系了，就是怎么明心见性有两个舵，一个是舵概念，一个是舵光影。舵光影的就是那个，他就是舵在座上了这一种的舵光影，他总想捞一个光影。听着卡吗？最适合修心中心的，最适合修心中心的，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是这一个啊，不断烦恼而入涅槃。第二个大目犍连，这个大目犍连的话，就是目犍连神通第一啊。目犍连就是说目犍连入到那个城里头，人家是平时的时候自己就是修行啊，他入到城里面了，他是平时沙门，沙门是远离一般的沙门啊，一般的沙门就是他是远离城市，然后他到山林里面去静修。那么他进到城里面了，他就是现的是沙弥相，跟城里面那些活色生香啊，就是生活气息浓重的那种的不一样啊。人家看着他也奇怪，他就给那些城里面的居士说法，城里面的居士说法。然后呢，目犍连是咋说的？目犍连说的，你给居士说法呀，不是说的是出家多好多好的这个，不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说的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说的是应该是说什么法呀？应该说的这个法呀，法。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垢，没有一个寿命， 没有一个这个因，应该是说的是这个法，而不是说的是一个什么法呀？出离之法，不是说的是出离之法啊。人家在这就是好像是多那个，然后呢，你出了家就出离了，出离了这个法就是多清净啊，什么什么的，不应该说这个，不应该是离着那个合着那个染污说那个清净，不应该合着那个热闹那个轮回之苦恼然后说出离，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直接的说什么呀，没有一个众生就这样离开了污染，是这没有一个众生所以离开了众生之染，没有一个你，没有一个我，所以离开了我的染，我的染污根本就压根就没有一个你，没有寿命是因为没有生死，没有什么人，不存在人，不存在，就是法常寂灭，法无细论啊等等，这个就很简单，这个就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要说如实法，要说究竟法，要说如实法，要说究竟法，就是说的是说如实法，说究竟法，就像是这个看到这些人呐、啊，要善于观察，要善于观察，善于观察，不能够就是说他是大根性，你给他说小乘法。就是说的应该说如实法，这是这个目犍连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的是大迦摄的，大迦摄的他是说的是苦行第一，苦行第一，就是然后他去祈祷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乞讨的时候，乞食的时候，他的特点就是说我专门找贫的人呢、啊，我专门找穷的人，因为穷的人他没有福报啊，他只有那么一丁点一丁点的那个财富，然后我让他给沙门，这样的话就能给他积累很多的福报啊，就让他能够有资粮去正道，有资粮去生活，然后有资粮去正道。然后这个大迦摄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这个时候的话，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说，就是说的你对那些你这个慈悲啊不普啊，为什么呀？你对那些普那个富豪你就给不了了，你只给这个贫穷的，你这哪是平等啊？你这不平等，你这不平等。你就是说的是，你知道行乞是咋回事吗？你知道行乞是咋回事吗？你应该是住平等法，然后次第的去行乞，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行乞。因为你吃食是因为这个法是无食的，所以你应该吃食，你应该吃食。你就是说的是为破和合故，所以应该取那个团食，应该取团食啊，就是给他说了这样，就是说的是，这个法就是法本不生，所以没有灭，是这样的。应该是你乞食也是这样的，你乞食就应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正道。那什么叫道啊？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一食能够供养一切，然后这样的话才能食。才能食，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不是就是他说的这个乞食，就是说的是他这个乞食不平等，没有变一切，你没有变一切，你怎么能乞食啊？你起来的食，你好意思吃吗？你都不应该吃，你都不应该吃，这是说的是这个大迦摄的，对对对对对。贴了这个就好一些，我就没有看，我就看着经文大概给大家说一说。须菩提的那个呢，须菩提的就比较狠，比较印象比较深，印象比较深。须菩提是专门找富人，那富人多造孽啊，那多造孽啊，他在那儿拿着这些钱胡作非为的，应该让这些钱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就给我乞食吧，赶紧的。就是说的是这样，就是说的是，所以这个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就说了，你还是从平等来入的，还是从平等来入的，就是你能平等吗？你这个平等是咋平等啊？你就是光就是看到了，就是说的是沙门的好，看到了这个出离道的好，但是你知道什么是究竟吗？究竟的好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究竟的好是这样的，不断淫怒痴也不逾矩。就这一句话给人印象很深刻，不断淫怒痴，怎么可能不断淫怒痴？人家说的是这个楞严经不是说了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大家说一解释一下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大家可以把这个都贴一贴看看。所以说啊，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或者说非常非常有人少提到这个，大家一提就是啥淫心不除淫不可出，就记住那个了，就记住那个了，没有人提这个，这两个你要搁一块儿说，这不就圆满了吗？光记住那个是因为什么呀？是有相的心，都是那种有相有相的，就是说学到佛法里面，他把这个有相的这一套他还带过来，还框到这儿，还要把佛法给他整成他那个有相的东西里面，非要再蹲到那个里头他才安心，不蹲到那个里头不安心，这就拿着这一句话没完了，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淫心不除尘不可出跟不断淫怒痴也不逾矩，他两个要搁起来一块说，这不就好办了吗？ 不坏一身，不坏一身，但是知道的是什么？而随意相，随意相什么？实相，实相什么？实相是无身的。不坏一身而随意相，并不灭这个痴爱。刚开始说的不断淫怒痴，然后再说的不灭痴爱，然后说的五逆相。五逆相这个，哎呀，这五逆相的是，就是世间的这种的最差最差最糟糕的就是这个忤逆了，就是说的是杀父杀母，这个杀阿罗汉出佛身血，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忤逆之罪啊，忤逆之罪最重最重的了，破和合僧，所以说这个须菩提的这个特别狠，特别狠，不见四谛，非不见谛，不得果。不是凡夫也不离凡夫，不是圣人也不离不是圣人也不离圣人，也不离圣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而这个还没完呢，跟外道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不见佛不闻法，外道六师都是说的是都能跟他们成为朋友，他们是啥样，你还能够跟他们一样同起同倒，同起同倒，他们堕你也堕，这样你才能够那个呢。他们要是到了邪见什么的，你也跟他们，他们有八难，你也跟他们一样有八难，他们烦恼，你说哎，你也跟他们一块发愁，你也跟他们一块发愁，你得无争三昧，就是大家一块跟你得这个无争三昧啊，大家一块跟你得无争三昧，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不怕这个跟魔在一块，在跟魔在一块，与魔共舞，跟尘劳在一块，什么尘劳解脱，两个一点没有区别。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人家说的是要对众生要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你显示出来很那个，就是说的是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不入众数，一切与一切众生而有。我们上一次举过这个例子，举过这些那几个公案啊什么的都说过。你可别以为是真的那个呀，你可别以为是真的那个真佛地方无佛无法，他说的是谤，他正好是赞，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就是我就不入灭度，这一天吓死人了。我们不是就是来求灭度的吗？我终不灭度，我怎么样我都不灭度，我就坚决不涅槃，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你才能够吃食。这一听，须菩提一听啊，你别，你别给我拿着碗还给我盛饭，得了，碗我也不要了，我走，拜拜。维摩诘说，哎，没事，你拿着碗别害怕，哎呀，这都是就是说度化嘛，就是方便所化嘛，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就是如果是佛来，就是来问你这些事儿的话，你害怕不害怕？就是说的是那不害怕，就是所以说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别害怕，这些都是方便，有什么可担心的？有什么可害怕的？这些全是方便。什么是方便呀？众魔是方便，外道是方便，众生好恶，亲众生毁众生，涅槃不涅槃，这些全是方便呀，全是方便呀。须菩提的这个我觉得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是须菩提的。还有一个就是富罗那新学比丘说法顿智学人，顿智学人否，这个富罗那的是啥情况呢？富罗那的就是说的是他出了家了，然后有一些新出家的，他就给新出家的说法，哦，你们应该这样那样，应该这样那样，应该是就是说有戒定慧可学。然后就是维摩诘就说了，你呀、啊、应该观察呀，就是说的是就是不要把这肮的那些东西啊放到宝器里面啊。不要把那个水啊，就是说的他们本来是这个琉璃，你把它等同于水，他本来没有伤，你给他说哎呀要注意贪嗔痴啊，你要注意贪嗔痴，他本来没有贪嗔痴，你说让他注意贪嗔痴，他本来行大道的，你说哎呀你就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把他吓得原来的话还就是很豁达，学了那个佛法以后啊，真的不行，小心翼翼，惊恐的夜里做噩梦，天天怀疑自己堕三恶道，永堕地狱出不来了，一会儿金刚地狱咋回事啊，一会儿堕金刚地狱了，天天怕的，原来都就是说的是这个恐怖挂碍就很多，学了佛法以后更多加了几层恐怖挂碍，你说说你呢？就是说的是，所以说这里头比较好的这几个，就是就像这个欲行大道，莫视小机，无以大海内于牛机，无以日光等比萤火。 啊，就是，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人就不服气了，那他是不是这个大生根气啊？然后他就说，哦，原来呀，自己过去生啊，都执重得本过，都执重得本过，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确实是这样，就是即时豁然，即时豁然。我记着这个地方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面问，哦，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弄得我们很尴尬，因为我们你拿个明心见性去框他呀，把整个的意思啊都给他，就是怎么说呢，把整个的意思都给他就是煞风景了。我们现在是要看这个文的意思，你看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即使豁然还得不行，这样多好啊，你非得给他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卡在哪儿好呢？这是属于是初地二地三地还是说阿罗汉还是啥，你都给他卡成这了，这都不好玩了，这都不好玩了。咱要的是这个剧情的连贯性多好呢，嗯，多好呢。我印象中是这一个，嗯，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说的是还有从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法，这个根气怎么去看它是大乘小乘的，这个根气大乘小乘的根气，无量劫来啊，你怎么知道它就是小乘的？所以啊，我们也没那个本事咋样啊，就是先直说，如果是啥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先直说，直说了一看他接受不了，哎，再换，再接受不了再换，再接受不了再换。就是说达摩他去西藏也是这样式的，也是这样式的，后面这段贴不上来了啊。也达摩去西藏就是传说呀，传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到我们这儿直指人心，就是你就是佛，说的是这个，到了西藏去呀，这你就是佛，这没办法，是不行，这个不行，碰壁了以后怎么办？还是从有相的说起，但是他还是从无相那儿开始的，还是从无相那儿开始的。包括就是这个藏密啊，就是说毕竟我学的不是藏密系统，不是学的不是藏密系统，为啥呢？我学的不是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讲的经，不是学的甘珠尔，就是我跟就是有一些地方的人交流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咱们看佛经的就是说以佛经为准的，是说的是咱们汉地的三藏十二部，所以说那边的我不一定都能够回答的好，但是在我据我就是了解的这个，因为这个藏密的体系非常非常的复杂，说到哪人家都有可能说，哦，你这个是外行，因为他那里头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就是说的是我们觉得从我们的角度能够从究竟义的角度就是能够捏出来一个主线，那个主线是什么呀？最早的时候那些祖师就是藏密的那些祖师啊，什么马尔巴啊、冈波巴呀，那些就是那些他们一开口都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直指的，他就说的是直指人心的，这不行了，再说啊，哦，那后面就不行了，那个加禅坐吧，就加禅修，禅修再不行了，整顿戒律啊，就这样的，这就是就变成了后来那几个宗派的演变，大约就是跟戒定慧这样的一个秩序相联系的。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直指不行了，再说其他的。当然了，这个对于各自的理解，因为毕竟咱不是藏密的，这个地方要跳出来一个人 PK， 我不一定能够咋 PK 的过，因为这个东西很复杂，干脆就不沾了。其实说的是哪儿了？说的是这个，这个富罗那新学比丘说法顿至学人否这个，然后是摩诃迦旃言敷衍无常。摩诃迦旃言敷衍无常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佛为比丘说了以后，然后他又在这儿又说了，佛为比丘说了，就是可能是咋的，就提到了苦空无常了。他在后头就把这个苦空无常又给演绎了一下啊！你看看这个世间多么多么的无常，你看看这个世间多么多么的苦啊！你看看这个世间的东西，你是怎么样都捞不到啊！你看看这个世间是怎么怎么样的，没有一个我呀。那个你看寂灭是多么多么的好，他就给他又演绎了一下，但是这个演绎中啊，他怎么样啊，他没有说到实相无相这儿，他没有说到无常的真相是常，他没有说到苦的真相是乐，他没有说到空的真相是万象森罗，他没有说到无我的真相是十二类众生，他没有说到寂灭就是烦恼，烦恼就是寂灭，他没说到这儿。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究竟无所有是空义，与我和无我都不二，就是无我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无我，这两个都没有，法本来就不生，今天也没有灭，这就是寂灭，说啥寂灭呀，这就是这啊，哦，他这一听那比丘就得解脱了，这是第六个啊，第六个。 第七个阿那利天眼所见，这个也挺有故事情节的，挺有故事情节。因为什么呢？阿那利他是就是说是瞌睡了，被师尊呵斥，然后他也很惭愧，然后他就发心正道，然后他就是几天几夜不睡觉，佛还劝他，佛说你这样不行，要知道松弛，但是他就一直就是说的是刻苦用功，刻苦用功，结果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之后，佛就在佛的加持力就有了这个天眼。这个天眼的特点就是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手中按摩罗果，就像一个小果，就那么就是小 case， 他就是观的可玲珑了。可玲珑可透彻了，就是这样的。哎，这种的特点呢就吸引出来梵天王了。梵天王就是色界天的呀，色界天的特点就是他看东西的透彻，他高啊，他比欲界天高啊，梵天王就来了。哎，听说你有这个天眼呀、啊、听说你有这个天，好呀，三千大千世界我观如阿摩罗果。就是本来这个梵王还想羡慕一下，维摩诘又打抱不平了。天眼见的是见了还是没有见呀、啊？哎，这一段就是有那个诘问的了，诘问的意思了，就是争问，就是说反问，就是说天眼所见是有就是是你造作见的还是不造作见的？如果你造作见的，你跟外道的那个练啊，就是说的是练气功啊，就跟我们现在说的巫婆神汉有什么区别？巫婆神汉也能这么练呢、啊、对吧？你要是造作的，你要是没有造作，那就是不见。你为什么说有见呢？你要无造作凭什么见啊？你到底是造作还是不造作？哎，这个地方的故事情节就有了。就是说你还有一个诘问，就是说你是造作的还是不造作的？你要是造作的跟巫婆神汉有什么区别？那还算什么佛法呀？嗯，你要是不造作的，不造作你凭啥说你见呢？哦，这就是哑到这儿了。他哑到这儿，梵天王有智慧啊呀！就是说我一直在看这个眼啊，我们都是一直在比来比去，哎，怎么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眼的法呢？哎，就是说的是谁有天真眼呢？谁有真眼啊？就说的是你给我说说吧。就是色界天他就是以色来会的，所以说他说这个眼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谁那个孰有真天，就是说的孰有真心，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孰有真心一样。孰有真心一样，我们这个心说的是七情六欲心啊，我们从七情六欲上发现自己有这个心，这是我们欲界天的特点。那个梵天王的特点就是他用眼会东西，他用眼他能会一切东西，他根本都不需要吃喝。所以说，哎，谁有天眼呢？谁有这个真天眼呢？佛呀，佛是真天眼。佛真天眼是就是说的是他是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是什么？不以二相。这一句话，哎呦，就那个，为啥呢？因为色界天见的各种的二相多了，你怎么去那个他呀？我就说佛的天眼是什么？佛的天眼就各种各样的相都见过了，但是你见过这个没有？就是说的一切的佛国都不以二相，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眼花缭乱的东西到我这儿来，我从来都不稀罕。他都不二，你再眼花缭乱的东西跟那个污糟的那个东西也是不二的，我稀罕啥？没啥可稀罕的哟。就这个就把这个给就说是揭发阿耨多罗三藐，原来是这样就解。要不然的话他们比呀、啊、比呀、啊、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天人也有天人的焦虑嘛，对吧？这回好了啊，都是不二相啊，这个听了可高兴了。阿那利心眼未开，那是示范，那佛的弟子咋还能不开呀？他说你傻心眼儿，你精，你看人邵东方现在会反扑了。然后第八个的就是说的是优波离说戒重增罪否，重增罪否，这个我就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就是两个比丘犯戒了啊，害怕的要命啊，又觉得很羞愧啊，一个是就是说的是在佛身边，佛你看这么慈悲的教导我，我还犯错，我可对不起了，我没有脸见他呀。另外一个自己想正道啊，出家啊，就是很不容易啊，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说犯了这个戒以后正道有多大的影响啊，有多大的影响，还有希望啊，没希望啊，忐忑不安呐、啊，来找优波离。优波离就是他的是戒行第一啊，戒行第一，我们介绍过他，他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的特点，他就是说他原来他就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所以呢，就是任何的规矩对他来说很正常，很正常，他轻而易举的就不越规矩。优波离就是这样一个特点，然后。他管优波离问呢，优波离就如实的给他回答，哦，你这个犯的，哦，你做了这种行为，那么犯的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啊， 按照戒条的规定，那就是你做了什么行为啊，那这个按照这个戒律的规定，就是犯了第几条，或者是没犯第几条，那么是应该是怎么忏啊，这么忏那么忏等等等等，就是给他正说这个呢。结果维摩诘一下子就冲出来了，优婆离啊，你就说的是你这个你不要再增他的罪了，你就等于是又增了他二等罪，他本来犯了一重罪，你这一说又给他增了二等罪，为什么呀？你应该直下的灭除，不要让他的心就是在这里头，在这个有罪无罪在这接触，你直下把他的心灭除，不要让他在有罪无罪里头倒腾了。为什么呀？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就不说心垢，心净则国土净，心垢则众生垢吗？既然是这样，那什么是心呢？心没有内，没有外，没有中间。所以说呢，心既然是这样的话，罪也是这样啊。罪既然是这样，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都是什么？没有内，没有外，没有中间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是最宝贵的，就是最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就这句话听着可乐了，可不知道多解气了。因为我们在佛教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被这种的给收拾给训的可多可多了，我们被训的哑口无言，默默的退到旁边。就这一句话，维摩诘跳出来大喝一声，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就听着可舒畅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如其这个心，就是这个如其欣然者，如其欣然罪垢亦然，罪垢亦然者并没有结束，我们就没有一个罪和非罪，没有一个罪和非罪，一切诸法都是这样。就是到了这儿的话，就是可以根本的解脱了。就这么说吧，按我们心中心的来说，除了明心见性以外，还有除习气呢，习气都除完了。如其欣然是明心见性，诸法亦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如其欣然是明心见性，罪垢亦然是除你习气，诸法亦然是起妙用。哎呀，我这么说我都觉得呸，哎呀，不好这么说，不能阿撒那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到诸法依然这儿，你还那个什么竖手指呢，不带来这些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还在于根本的心地这儿的明，根本心地上的明。我也不善于说法，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因为一些小的问题就细细碎的跟我说啊，就是说了我就这么说了，我说干脆我说你这个问题要不然就这样吧，就搁置吧。就先搁置，你先打打坐，你先接着再打坐，你再打一个礼拜，回头咱再拾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就是那，哎呀，我这样好啊，我那样不好啊，啊，那深深的忏悔呀、啊，忏悔的不得了啊，就是怎么样的。过了一个星期也没人找我了，也都不知道咋了，也就消失了，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啊，就是有这些事儿啊什么的，我也不善于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你先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你根本上你去铲除它，你怎么铲除它？你先明心见性再说，你不要在细枝末节上啊太纠缠。你要知道你来干什么的，是不求于我的，你先不要考虑其他，先明心见性再说。呸什么？我们没有呸啊！啊，你说我那个呸啊？什么呀？哎呀，我是说的是这个，把它呀，就是跟这个什么，就是说的是那个除习气啊、起妙用啊、起用啊什么的联系起来了，不这么联系了，不这样了，不说这个好，后面的那些事情是有的，并不是断灭的，但是呢，就不说。啊，对，哈哈哈哈哈哈，样子，嗯。就是说的是优婆离说戒重增罪否啊，重增罪否。这个说的是刚才说到了那个诸法依然，后面说的那个还说了，就是说的是还说了这个戒，前面说的是罪，后面说到了戒的问题，就是说的是心相啊。你要是说解脱的人的话，他有一切众生的心垢吗？没有啊，并没有。所以说啊，垢的并不是那个众生脏啊，是那个妄想啊。你有妄想，看着他可不就脏嘛。 所以说你为什么有万一认假作真啊，你认假作真可不就看着它脏吗？你就是非要有取有舍，你可不就看着它脏吗？你要知道，就是说到了究竟意志，一切法不生不生不灭，如露如电，生灭不住。然后呢，就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像镜中像，如妄想生。你要是知道这个呢，你就是这个持戒。你要是就是说的是知道这个呢，就算是你就是懂戒，就是这个地方也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到一个奉律的问题，前面是说罪的问题，后面说到了戒的问题，这是戒的真相。我们上一次用过一个词儿叫戒的真精神啊，戒的真精神，在这儿好像是大家还在这儿，就是有好多的，就是就是说的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问题吧，好像还起了一些争论啊，起了一些争论。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弟子品呢、啊，这越往后越好玩，越往后这几个越好玩。然后第九个就是罗侯罗出家功德，就是涉及到出家的事了。就是说完了罪啊、戒律啊什么，又说出家的事了。这些事儿啊，要是维摩诘不说啊，就那小乘的心态啊，就这十个事儿，就深深的梗在了修行人的心里。成了拦路虎了，啥拦路虎，都拦到影响他正道了。多少人在这顶上走邪了，就着相的去追那个戒律的相，着相的去追那个出家的功德，着相的去求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那太多了，是不是啊？都走到啥程度去了？所以说第九个这个罗侯罗啊，罗侯罗出家功德真出家否啊，这是第九个。第九个罗侯罗是咋回事呢？罗侯罗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佛的儿子啊，佛的儿子啊，佛的儿子。假如说他要不出家，转轮王啊，转轮王。佛是金转轮王，他是铁转轮王。铁转轮王能够管什么呢？一个阎浮提世界，南阎浮提世界归他管。哇，厉害呀，厉害呀，厉害的不得了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不得了。所以说那些人都可羡慕他了，羡慕着他，天天看着他啊，就是羡慕的要死啊。就是说的是，没想到他出家了。哎呀，他这个人做这个王位不要，他去搞那个去了，那个是不是更厉害呀？哎，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问他，就是那长者子都来问他了，你这出家什么好啊？就是什么好？我就说哦，出家的这个好那个好，维摩诘就来了。你说什么出家的功德呀？出家是没有利没有功德，你这个东西能给他说到头吗？因为没有利没有功德的这种的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到这儿的，跟那个转轮圣王的那个金转轮圣王还真是的有对应呢。金转轮圣王是有功有利到极限呢，有功有利到极限，所以金转轮圣王他一转身彻底的就能够无利无功德。这两个都有对应啊，都有对应，无利无功德才是出家。出家不是有违法，是不是有违法呢？是有利有功德。出家的是无违法，违法是无利无功德。什么叫做出家呀？出家的就是无比无此啊，出淤泥啊，无记着呀。如果是这样才是出家。然后这个好玩的是在后面，然后说的是，哎呀，你们这些啊，在正法中也应该出家呀，因为什么呀？就是遇到佛很难得啊。长者子说，哎，我们听说的那个佛说了，就是说的父母不允许的话，不能出家呀。然后维摩诘说，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们只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出家，就已经具足了，就是一个具足的一个出家人。那这样的谁不发？发，这就是这就是后面的这个挺好玩的，很有剧情，很有剧情，有剧情感。这个维摩诘经啊，它的翻译啊，还有维摩诘的这种的不拘一格的这种特点哈，就特别适合就是说做成。我记得好像谁跟我说过要把这个拍成一个电影啊，啥啥啥的，好像有过啊、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罗侯罗的阿难的，阿难的又来了。阿难这个角色我们就有点熟悉的，其实阿难也有好的啊，但是我们因为楞严经对他印象很深刻啊，印象很深刻。阿难这个人特老实，他一直照顾佛。然后呢，有一次呢，就是佛的身体稍微有点小急，应该用牛奶，然后呢他就托钵。到人家大婆罗门下去托钵，然后维摩诘看见了，说：“哎，怎么早上就托钵啊？哎呀，这个佛身体不太舒服啊，要用牛奶啊。”维摩诘就说：“哎呀，你不要这么说，佛的身体是金刚，是金刚，诸恶一断，诸善奉行。 当有合集，第一句话很好，就是佛的身是金刚，佛的身是金刚。他没有说哦，佛的身是什么呀？是这个法身呐、报身呐、化身呐，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要是说的是咱们到这个宝山呐、咱到宝山来只取这个龙珠，咱不是取一堆别的那些什么铜钱啊、什么项链啊，不取那些，咱取那个大宝珠的。你别的东西你别要，你别要，你就是说的是你要见就见法身，要见就见法身，其他的东西。你别在那啰里啰啰里啰的说，人家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身就是金刚身，就取这个金刚，就取这个金刚。如来身者是金刚之体，就是金刚之体怎么可能有极呢？怎么可能有脑呢？你就是在这棒，你这一说吧，让那个就是说的是不信佛的那些跟我们就是说不是殊途同归的那些异路而行的人，听了之后觉得呀，这怎么这样啊？还有那诸天啊什么的菩萨说这个话也不那个，我就想到了当时我说的话，老师还教育我，然后说的是那个这个说的还没完，人家维摩诘还又更进一步说，你看看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他的福分那么少，他还没有病呢，更何况如来呢？其实这两个有可比性吗？他没有可比性啊。你看看转轮圣王，所以说啊，你不应该这样啊，你这样的话等于让我们都就是说被别人误解，我们受耻辱了呀。人家外道一听，哎呀，你这怎么能这个当老师呢？自己的病都不能救，还能救别人？自己的病还不能救，自己的病就不能救，还能救别人？假如说人家问你这句话，大家应该怎么答呢？怎么样叫做师啊？怎么样叫做师啊？自己的病都不能救，还能救别人？就是你赶快去，你不要让人家听说，不要让人家听说。后面就说了，这个法身，如来的身呐，说的是法身，并不是那个私欲身。你看你在私欲身上花了多少的功夫，做了多少的文章，追求那个佛的私欲身，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是说的是佛的这个身是过于三界，佛身无漏，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就是说佛身无漏，佛身无为，不堕诸数。这样的身怎么有极呢？怎么有脑呢？怎么有极呢？怎么有脑呢？阿难一听，哎呀，你看看我还是天天跟着佛的呢，我竟然能够犯这样的错误，能说佛身体有病，哎呀，我简直太惭愧了，太惭愧了，太惭愧了。正当他最惭愧的时候，突然空中传来一声喝，就是说的是，居士说的对，但是呢，佛是出于五浊恶世的，他现到这儿，他要现这个化身来度脱众生的，那众生是这个样，他就是这个样，所以说很正常的，你不要觉得惭愧，赶快去取牛奶吧。然后阿难才就是回去啊，阿难才回去，这就是说的是阿难的这个就挺好玩的。后面还有一句过分的，就是五百弟子都纷纷告状，一看佛的十大弟子都敢告状，剩下五百弟子都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都不行，我都不行啊。这就是五百弟子都说了。剔除频道的下一行，五百大弟子都是说了，哎呀，这个不行啊，不能去啊，不能去啊，这就是弟子品了。这一啰嗦又40分钟过去了，我们接着学，这个菩萨品，菩萨品，菩萨品。这我看了一下，我是在经解里面，做了一个，哎呀，我就是简单的做了，我也没有拿捏词句儿。持世这个我总结的多了一点，第二个，这个弥勒说不退行，这个，我都贴出来，都贴出来。我也没有给他弄对账了，反正大概就总结了一下这个四个主角，就弥勒说不退转行，实无退行者。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光言问从何来，何处不到场。第三个就是有点复杂，持世就聚，然后净明还迎，助魔女乐助法药，哎呀，我们这法药的无尽灯遍照魔宫，就是第四个，第三个说的还有点像章回小说哈，颇有章回小说的味道吧。第四个是善德长子，当为法师，精明璎珞二分，等心无别。先看看第一个吧，咱们来学第一个弥勒菩萨。这个弥勒菩萨可厉害呢，未来佛呀，未来佛呀，哎呀，这个先说这个啊，就拿这个当开刀了。菩萨品里面的， 弥勒佛，弥勒佛，弥勒佛，他是就是上一次说过，弥勒佛，他就是说的是，虽然他是升到兜率上，他是在兜率天是天人之师，但是他用的还是他就是说的是原来的那个姓是什么，表示他是什么，他是佛的弟子，亲承是佛弟子，这是道生说的，道生说的啊，道生说的，弥勒也叫慈氏啊，也叫慈氏，这个就是说的是五百弟子都不堪重任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的这个说明啊，这个净明啊，非常非常的是难以那个什么的，就是说难以就是跟他来相对答的，那就是推出来的一个重磅的是什么？推出来的一个重磅呢，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这个弥勒菩萨呀，他是什么呀？他是就是未来佛的这个就是这个他呀，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说的是，实际上的话，他已经证果了，他实现的是没证果，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啊，这个我记得好像是维摩诘吧。啊，对对对对对，维摩诘就说了，这个补出大事，心无不疑，智无不周，应物而动，何缺之有？这个僧肇法师，他反正是他文采也挺好的，文采也挺好的。他的意思是说的是，人家都是一生补处了，人家都是补处了，就在这等着呢，就在等着呢。他有什么就是说的是，欠缺啊？他没有什么欠缺的，没有什么欠缺的。所以说呢，他是跟这个就是说的是，他要有一个东西来显这个净明啊，来显维摩诘啊，就是用弥勒来显维摩诘。那么他们两个合在一块演了一出戏，这出戏呢，就像是影将一样，就像是影将的那个。影像的那个是咋回事啊？就是说的那个，这个时候就是庄子里面曾经有过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是一个特别的，就是一个这个工匠，一个工匠师，一个工匠师。这个工匠师呢，你别就是人家鼻子上啊，能够有一个影。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个鼻子上，就是有白泥涂了之后，像蝇那么大块的，像蚊蝇的翅膀那么大小的。然后呢，他用这个斧子夸一挥，就能够把这个白点儿给砍掉。然后他挥的还特别的漫不经心，然后鼻子上的这一点白点呢，能够完全的去掉，然后鼻子呢却能一点都不受伤。就是用那大斧子去劈那个鼻子上的那个白灰，那个白灰有多大？就像是蚊蝇的翅膀那么大。然后呢他就挥得面目正义，啪一挥，那个白点就掉了，然后那个人啥事没有。然后呢那个皇帝知道这个事了，宋元君就说了，哎呀，那个我也要试试，我天哪，这皇帝也是啥都要玩啊，啥都要玩啊，真是的，厉害厉害。那皇帝就是说是无所不能啊，所以说我这个事我也要试试，我也要试，这也有意思。然后那个影将就说了，影将说的，我虽然能，但是我得有个搭伴的，但就是我的那个得有一个就是伙伴，就是那个人来了我才行，就像是我们扔飞刀似的，我在这扔着飞刀，你在那乱动，那能行啊？那你能说我扔得准呢？我得就是那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是一个好搭档，完全的信任关系，他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配合。虽然你们看着我非常精彩，但是没有这样一个能配合我的人，就是到那儿我大斧子抡到他的鼻子那儿纹丝不动一点不动的，这个我找不到啊，他死了很久了，我抡你能不动，你一动我抡你正好把你的鼻子削掉。所以说就是说庄子啊，就是拿这个就感慨，哎呀，惠子啊，因为惠子呢他老是觉得庄子挡他的道，庄子一去他们国家他都吓得半死，哎妈，他会不会把我的位置给抢了什么什么的，所以说庄子一说什么就拿他就是那个就是经常的损他，就是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就是说的就是那个跟惠子的这个，然后惠子死了我去骂谁啊，我可没有一个可以骂的了，惠子就是很感叹，惠子死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可以匹敌的人啊，就是说的是影将这个，影将这个，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弥勒菩萨，就是到这儿来，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用一生补处的这个来什么呀，来衬托维摩诘，他两个是好搭档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一个，说的是这一个，这个弥勒菩萨就跟这个佛是这么说的，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为兜率天及其眷属，说不退转 地之行，就是我啊，就是不能去问为什么呢？我以前的时候啊，为这个兜率天和眷属说不退转地，他在兜率天呢就等着下来嘛，所以说他的眷属都是天人，都是兜率天王，还有眷属，还有兜率天王的眷属，就是弥勒的弟子。弥勒给谁说法呢？他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兜率天王和眷属，就是天人，就是天人这一类的，天人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天人为什么听他说法？哎呀，这马上就要成佛了呀，好厉害呀！人家就是说有这个希求之心，有这个希求之心啊，就是说你都是未来佛了，就是你都成佛了，你给我说说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啊，这个新中心法老师啊，你给我说说啥是新中心法吧。啊，你看你都能当老师了，你肯定能说个新中心法。你看弄得我们很尴尬，很尴尬，就是说无比的尴尬。嗯。那就是天人，他就是想，呀，你都这么厉害了，能这个就是为什么给你受记啊？你肯定有过人之处，你现在把你的过人之处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向你学习学习啊。然后呢，就是说按照一般的逻辑呢，他就开始说了吧。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就有漏洞了，就是说的是我能受记，你们也能受记，你们想不想也被受记啊？想吧，想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他就是说天人他就是有福报，但是他希求的是佛法，希求的佛法毕竟也是生灭法。他希求这个去受记，他希求这个有受记可得，他希求这个这还是生灭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就可以找出他的问题了，也找出他的问题了。然后他说的是他不退转地，就是他不退转了，就是在这等着，不退转了肯定会成佛的，就是到了这儿不退转地，不退转地之行，不退转地就是叫补处嘛，也叫补处大士，不退转地，不退转地，不退转地还有行吗？还有个可行吗？如果有个可行的话，他怎么能不退呢？怎么能不退呢？这个按照这个华严经，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说到十地，说到这个不动的时候，说到了初地，说到了八地。那么不退呢？可以指八地，也可以指十地，都可以。这个地方看怎么说。你要是说到最低最低。可以说到这个初地，但是看这绝不会是初地了，这个就是说的是八地十地，很有可能就是说的是十地，因为有的就是教下他就是没有等觉，他是十地完了就是佛，他是这样分的，所以说不退转地就是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就等着吧，下一个就是你了呀，你怎么到这地步的呀？你这个地步都是怎么修行的呀？就是说这不退转地，我怎么到不退转地的呀？你等有个地方，从一个有进有退的地方到了一个无进无退的地方，是这样的吗？所以维摩诘就开始来了，不敢批，他批下去人家也躲，换成谁谁都躲。时维摩诘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受人者即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去也，未来也，现在也。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这个如佛所说，比丘即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于正位中亦无受记，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未从如生得受记耶？未从如灭得受记耶？若从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若以无如灭得受记者，如无有灭。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这个地方驳斥了一下，他驳斥了一下的话，就是说的是从几点来驳斥的。前面看的是说的是哪个生得受记呢？哪个生得受记呢？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是从无生得受记呢，还是从有生得受记呢？从哪一生？是先说的是哪一生，后说的是无生，还是从有生？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是从世界的这个角度，这个破的地方就是世了，先破的是这个世。这个不是一生补处吗？一生补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的概念了。那么这一生是哪一生呢？是过去啊，未来啊，过去啊，现在啊，未来啊，过去啊，未现在啊，未来啊，这个 弥勒菩萨呀，本来是想让他们发心，然后修道，这本来是非常好的意思，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一弄，就是说的是，就是把他们从一个有相的勾到了另外一个有相，有这个嫌疑了，所以说就在这个地方上开始就是说的是驳斥他了，推斥他了，就是说的是你不是说的是一生当得吗？一生当得吗？好了，那你这个生是过去啊，是现在啊，是未来啊，对吧？先说说你这个吧，你这一生是哪一生啊？就说是过去吧，是不是过去呢？如果是过去的话，过去生都灭了，你怎么受记啊？过去生是灭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灭了，你怎么说你还生一个成一个佛呢？对吧？如果说是未来生，未来生还没有来呢，你怎么能够说就是成了一个呢？未来生没有，就是未来生没有来呢，没有来就还没有这个法呢，没有这个法你怎么能说未来就怎么样了呢？就是人家不是说佛是未来佛吗？未来还没来呢，未来还没来就是没有未来，是不是啊？没有未来怎么会有一个未来佛呢？就是说的是他说的这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有和没有的问题，过去灭了，未来在哪儿？你拿给我看看，我看看未来长什么样啊，我看未来值多少钱呢、啊、我看未来是红的是白的是方的是圆的，对吧？有个未来吗？好了，这是说的是这个未来说完了是什么呢？未来说完了是说的是现在生，现在无助。现在怎么是无助啊？我们不是说吗？当下，我们好像上一次就说到过这儿，当下的事，这个当下到底是活在当下啊，这一类的就特别的多。现在是咋回事啊？现在啊，就是僧肇是这么解释的，你看看这个现在啊，就是说的是什么叫宪法？这个东西一直在变化，变化的非常的快。你怎么说哪个是现在的法呀？你说一个现在过去了，再说一个现在过去了，你不说现在那是未来，所以你咋都不对。僧肇是这么破的啊，这个法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你说这个法是生了还是没有生啊？是生了还是没有生了？是生了之后啊，有没有灭啊？如果说这个法生灭是在一块儿的，同时生同时灭啊，那不是说现在吗？如果说没有生没有灭，那是就是说已经生灭了，那是过去。如果说没有生没有灭，那是未来。那现在的这个生住灭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是同时生灭，就现在的这个同时生灭的话，同时生灭那就等于不存在生灭。哪有一个东西是同时生灭的呀？那等于是不存在生灭，你就是那个空中的烟火也要哗绽放一下才能消失呢，对吧？所以说生灭如果同时呢，就不存在生灭，对吧？如果生灭不同时呢，生灭不同时的话，就是有一个生住灭嘛，有一个生住灭，那生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灭，那住的时候就没有生也没有灭，然后灭的时候呢也不存在一个生和住，那既然这样的话，它这个三个相只能够存在一个相的话，你能说有这个法吗？就如同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念头的问题，我们总认为就是尤其是初修的心中心，这个一上心密啊，这个什么妄想都出来了，这个妄想多少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非常的让他惴惴不安。非常的人，这个僧肇他是有文采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知道中国的文化，就是庄子这个地方是非常活泼的，他用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得中国人的心，这是懂中国，就这么说吧，就是僧肇这么说是非常懂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庄子里面不少。僧肇的解释。哎呀，这些也再怎么样好的解释也是文辞，最关键的还是知道意思，不能在文辞上去寻摸，最关键的还是知道意思。佛法还是在这儿啊，至于文辞是怎么样的，那就是说的是还是要看这个意托的形象不形象啊。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现在啊，现在的这个生灭相，说到念头。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尤其是初修的人，他觉得自己的念头非常的多，非常的杂乱 啊，就像是这个子涵说的，哎呀，见到蛇了，吓死了之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看到了这样一个念头，然后你很为他懊悔，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我为什么上错的念头这么多啊？为这个事懊悔了不久，实际上这个念头你分析它，你一看到这个念头已经转换了，转换成什么了？转换成你看这个念头了。是不是啊？那么你就说这个念头啊，它有它的生处，它从哪儿生的？它有灭处吗？它找不到。但是这个念头给你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反应，你比如说能够吓得杨子涵大叫，它给你带来，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你仔细的分析起来，它有吗？它没有，它这个生住灭，它三个它不是全部具足的，不是全部具足的，就是生，就是所以说这个念头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僧照在这个地方上，就用当下这个地方上，他用了一种因明的关系，就破这个当下。实际上这个当下就是他很快很快的在变化，很快很快在变化的灯序是什么呀？本质上来说就是当体是空的，你找不一个东西，它没有头没有尾，你就只是看到它的现象，那怎么能行啊？那当体就是空，它怎么可能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呢？还没到这儿吧，还没到这儿呢，这是还在前头呢，还在前头呢。赵师兄你走神了，哈哈哈哈，在前面那一段，啊对，该是下面那一段了，该下面那一段了，该下面那一段了，该下面那一段。这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还是说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到了这个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你就是你是就是说的一生补处，你这一生是哪一生啊？哪一生啊？是三生啊，三世，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哪一个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根本就没有生呢，现在哪个是现在啊？住法流就是说就一直变迁，哪有一个现在啊？哪有一个现在啊？一直在无助啊，一直在无助啊，哪有一个现在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三世都没有，三世都没有，三世都没有生，那你怎么样一生补处啊？过去生也没有，现在生也没有，未来生也没有，你怎么补处？你怎么补处？这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地方上破的，从这个地方上破的。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去他的现在、过去、未来，去他的叶嘉成，嗯，金太君。若现在生，现在生无助，然后后面说的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下面的这一段是两个，说的是两个，那就是说的是就是比丘啊，就是你现在的时候的话，就这么说吧，现在看到你啊、又生了又老了也会灭啊，就是就像是我们现在看的吧，用肉眼看的这样的一种的现象啊，这样的一种的现象的话，那么是无生受记还是有生受记啊？是无生受记还是有生受记啊？如果是无生受记，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就是正位，正位于正位中也没有受记，也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是以无生受记，无生是正位的话，那么这个无生里面也没有受记啊。既然是无生，哪来的受记啊？既然是无生，哪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都没有生，哪来的受记？哪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凭什么弥勒佛受一生记呢？所以说他是从无生还是从有生？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就是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第二个是从无还是从有。要是从无的话，无生是正位的话，从无生受记啊，因为无生是正位，无生这个地方上的话根本就没有一个这个受记，也没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弥勒佛就是弥勒佛怎么会受一生记呢？其实啊，到这个地方弥勒佛因为他无生，因为他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正好弥勒佛受一生记。他要没到无生这儿还不能给他受记呢，但是他用了一个前提啊，他用了一个前提，就是有相的前提啊，他用了一个有相的前提。比丘啊，就是说诸位比丘啊，诸位这个出家的这个大勇士们啊，你看你们现在有生有灭吧，也有生有老有灭吧，要是没有生的话，没有生得受记，没生应该没这个没，他做了一个立了一个有相的这个前提。 所以说就是把人家就带到沟里了。那无声也应该没有啊，那你怎么又说他有受记呢？把他带到沟里了，其实正因为无声，所以正好给他受记。看看这个地方上经解上有什么需要再说的没有。若以无声得受记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上面僧肇的意思，就是上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声是三声的，这个下面就是推声的。假如说无声，无声就应该无记。那么这个无声是什么呀？无声的话，如果按教下来讲的话，是七住位啊，七住地的无相法位，无相法位啊，这个地方它是这么推的，它是这么推的，无记无成。这是这个位的话，就是这个位在道理上来说无记无成啊，无记无成啊，没有什么可成的，它怎么可能在这儿受记呢？怎么可能得受记呢？这是说的是无声这儿啊，说的是无声这儿啊，说的是无声这儿。既然是无声，怎么可能去一声受记呢？怎么可能一声受记呢？后面呢，再推这个未从如生得受记，未从如灭得受记。后面再推的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说的是无生完了就说这个生嘛，不是说你们就生老病死吗？生老病死吗？那么你们是从生这个地方上受记呢，还是从灭这个地方上受记呢？若从这个如生和如灭的这个如怎么理解？这个我看了一下，就不同的解释有很多种理解，有很多种理解。也可以说成一如，你看我们不是说一如吗？就是说一平等。还可以说这个，还可以说是如实相，还可以说什么，就是实相的那个如，实相的那个如，还可以说什么如来的那个法尔本来如是的那个如，本来如是的那个如。你咱们这个我觉得比较通顺的应该是怎么样说呢？应该怎么样说这个就是如生如灭。咱们再读一遍，未从如生得受记，未从如灭得受记，若以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若以如灭得受。所以这个如啊，是一如的如，或者说是如来的如，就是这样解释比较好。后来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僧肇这个解释，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他解释的应该是一如。我找一下啊，也可以说是将究竟地，就是平等一如，平等一如的这个，就是平等一如的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如，从这个如，就是你正得平等啊，得受记啦，正得平等得受记了，还是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一如也没有了，连平等也没有了，在这儿得的受记呢？假如说是正得平等这个地方上，在这个地方上得受记的话，那平等这个地方上根本就没有生，没有什么生，没有什么生，怎么能说一生补处呢？假如说如灭了这个地方上得受记的话，如本身它是一如，这个地方上也没有灭，它也没有灭啊。如没有生，如没有灭，就是说以如灭得受记者，如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就是怎么能说你一生呢？怎么能说你一生补处呢？就这么说吧，我们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儿没有生没有灭，怎么说你是就是一生补处啊？又咋来一个一生补处呢？咋来一个这一生就是未来佛了呢？哎，这个地方上很奇怪，不是说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吗？都说了，为什么你还能够是未来佛？还能够是未来佛，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是无是不生不灭的呀，不生不灭的呀，不生不灭咋还能生出来一个佛？咋还能生出来一个佛呀？所以说就是说，若从如生得受记者，这个如这个地方上没有生，如果是从如灭了得受记者，如也没有个灭啊。不光是这样的，一切众生都是法尔本来如是的，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都像你一样，这个地方没有完，这个地方也没有完，还接着往下贴这个法义才顺。再接着往下贴吧。对对对，这个地方应该连着贴，其实这个地方上应该连着贴，不应该分段。就是说的是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皆如也，众圣贤皆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若弥勒得受记者，一切众生亦应受记，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异。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对对对对对对，虽然这一段长，但是这个比较连贯，它实际上应该是从哪儿分段我觉得比较好。若以如生得受记者，我觉得从这儿断段比较好。不是不是不是的，就是说的是未从如生得受记耶，从这个地方断段比较好。这个是说的是一段，未从如生得受记耶，未从如灭得受记耶，若以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如灭得受记者，如灭如无有灭。一切众生都是如，一切法也都是如，一切圣贤也都是如，弥勒也是如。如果弥勒得受记，众生也应该受记。 对对对，众生也应该，如果弥勒得受记，众生也应该受记，为什么呢？如就是不二不异，如就是不二不二，所以说弥勒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众生都应该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呀？一切众生都是菩提相，如果弥勒灭度，一切众生也应该灭度，为什么呀？就是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寂涅盘相不复更灭。其实啊，就是这个看一下啊，不复更灭啊，不复更灭。其实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受记的这一段，实际上他诘问这个弥勒佛，就是说的是你为什么一生不处的这个佛，就是是反问他。实际上这一段，我觉得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我觉得他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弥勒佛是未来佛。他正好解释了这个，实际上弥勒佛是未来佛，就是佛给他受记了，佛给他受记了，佛啥时候给咱受记啊？就这些东西都来了，佛受记给他看，就是受记了之后给我们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佛，因为我们人人本来是佛。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是这一段正好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弥勒佛就是得受记。实际上弥勒佛得受记就是说的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受记，弥勒灭度一切众生就应该灭度，一切众生本来灭度，寂涅盘相，这就是实相，实相这就是真相。你不管你在轮回里怎么折腾，你改变不了这个真相，你再折腾你也改变不了这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如此的。你就是你不折腾了，你还没有对这个真相做改变，这个真相永远是这个真相。哎，就是说的是弥勒佛他了彻这个真相，还能够有他的缘分去度脱那一类人，帮助他了脱，所以说假名受记，这个受记是个假名，就是那么说。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爱看法华经啊，法华经就有这一句啊，就是你就是看了这个法华，亲临法会，有这个的话，那么你也是就是被佛受记，他有那个受记品，受记品那一品里面就有这个讲，很鼓舞人呐、而且看到那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啊，很容易安心。实际上的话，佛给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佛菩萨受记啊，就是给这个弥勒佛受记等等，都是告诉我们，我们都当成佛，就是这个意思，绝对是这个意思。你别再羡慕谁了，应该这样的，佛去给谁受记，你偏不去受那个记，你还受什么记啊？你还让佛去摸你的头？那藏地的那个谁啊？那个叫谁啊？那个是那个哪个喇嘛呀？那个是叫啥呀？是班禅。他就是说的，他是那个现在是多少世班禅，那上一世就是说去摸头，他就摸就非要让他摸，非要让他摸，把他胳膊都摸得肿了呀。最后他不是去世的时候就是说累的嘛，累的了，一摸摸几十万，你非要去争着去打破头去摸那个，你偏不去才好。他那是他不轻易回去，这个事儿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不好说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不适合谈这个事儿。实际上他不轻易回去，他一回去那些人都在那儿等着累的了，哎呀，你这胳膊都肿的，带累佛祖，要是都这么需要，都这么需要，那不是带累佛祖吗？就这么说吧，每个人都需要糖，然后你也需要糖了，你需要糖吗？你需要糖，你妈一脚踹开你了，多大个孩子还装，多大个人了还装孩子，一边去。你总是学着，总是学着，就老是长不大，那就不行了，那是给小孩的，吃不了糖了，好惨哈！是吃糖的惨，还是不吃糖的惨呢？看看这一段的经解，好像也没解释就过来了。看一下啊，看一下，为得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从如生受记啊，从这个如生受记啊，就是如没有生啊，如没有生，如没有生啊，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没有生灭，也没有不生灭，也没有不生灭，这都是方便说，方便说的，方便说这个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也如也，不光是这个，就是一切众生也是这样的。虽然是他们有各种的不同，各种的不同，但是他本来是平等不二的，本来是平等不二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弥勒佛受记的话，那么一切的众生都应该受记。为什么呀？他们两个如就是这个意思啊，如就是不二意啊。你不是证这个如的吗？如就是不二，你证了这个如，你证了这个如，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弥勒跟众生都是平等的呀。都是平等的呀， 怎么可能就是说的是众生就失去了这个得佛，弥勒就得到了这个佛位呢？就是说的凡圣一如，咋可能有得失之殊呢？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他要是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他要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一切的众生都应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为什么呀？就是一切众生都是菩提相，一切众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应得所以者和一切众生都是这个菩提相。因为什么呢？众生和弥勒是如啊，所以说不光是这个圣者是菩提相，众生就是菩提相，或者是僧肇就解释成无相就是菩提相，无相之相都是菩提相，无相之相反映出来的就是众生各有差别啊，各有差别。如果是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也当灭度，就是弥勒要是就是这个，如果弥勒得正果了，那众生也应该正果；如果弥勒涅槃了，那众生也是涅槃。众生也涅槃，是因为众生跟弥勒一如。还进一步的说呢，就是一切众生毕竟寂灭，他本来寂灭，本来涅槃，怎么可能有一个更灭呢？所以说啊，他这个寂灭啊，是长的，是一个长的，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直是一个寂灭相，怎么能再有一个寂灭呢？就是说的是涅槃呢，涅槃不就是正果吗？正果就是涅槃，他本来涅槃，他怎么还能再来一个呢？彻知了这个理，假名受记，是这样的。所以说你非要那个糖豆。是故弥勒无以此法佑助天人，所以说啊，弥勒呀，你不要用这个法去诱惑天，这个诱惑的这个此法佑助天子。你看看啊，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这个佑啊，在梵本里面呢，就是诓。你看我们六祖坛经不也有吗？如果说我有法给你，那是我诓你，诓，一个言字旁一个狂，就是骗。河南都知道这句话，耶，我诓你了，诓，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无以此法佑助天子，你别拿这个去蒙天人了，根本就压根就没有一个法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压根就没退的，啊，你们湖南念的这个是念这个，可能是耍你玩呢，这个可能是耍你玩呢。诓就是骗，你别拿这个去蒙人了，去骗人了，没有这个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也没有推的。看看这一段就是有什么没有，有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你一生补处的这个事儿，这是咋一生补处法啊？是这个。这个是过去生、未来生、这个现在生啊，你这个是无生啊，是有生啊？是无生的话就没有。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从你正这平等一如这个地方上而生的，这个不是无生还是有生啊？无生和有生是前面的，从无生、从有生还是从如生？应该是这个，它的菩提关系、它的四谛关系啊，从有生、从无生还是从这个如生？有生、无生、如生，它的次第关系是这个关系啊。哎，对，我也快打出来了啊，如生，就是从这个地方上，有生的话，它是哪一生呢？啊，过去、现在、未来。如果是无生，无生就没有菩提，还有什么？就是未来，就是从实相生吗？从实相这里，实相这里没有生，没有灭。还有实相这里众生都一样的，你要是这个得记了，众生都应该受记，凭啥给你受记？你要是涅槃了，众生都是涅槃，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涅槃，所以说啊，你别拿这个受记有什么利益这个事儿来蒙天子啦，压根就没有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退者，这就是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啊。看这个地方上经解上有什么解释没有？就是僧肇就是说了，你怎么能用不退行多么多么的殊胜去诱骗人家发心呢？啊，这咋能行呢？ 啊，僧肇就这么说的。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
结就是这三个啊，就从这个三个上说，这个赵师兄打的这个有声无声无声，从有是哪一声？从无声，无声这个地方上是这个无声就没有一个菩提，没有一个菩提怎么能说受记呢？从如声，如都没有生没有灭，要是有生有灭啊，就是说要是有这个如可得呀、啊，你证这个如的话，如就是平等，就是你跟众生平等，那你得受记，众生都应该受记，你涅槃众生都应该涅槃，为啥呢？一切众生本来涅槃，从这个涅槃这儿一直推到了到后面，他就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涅槃，这都不是光洁问他的话嘛，这是和盘托出真理吧？佛知一切众生必定涅槃，毕竟涅槃了，咋还会更灭呢？所以说你就是不没有一个更灭，怎么能说是佛生呢？没有一个这边没有一个众生寂灭，那边咋还会有一个那个未来佛生啊？这里的如是指离体，对呀、啊，真如离体的这个如，可以的，是的，是的，是的，真如离体。这个地方上如，这个地方上经文也有解释啊。夫如者，不二不异，它的特点是不二不异嘛，就是真如离体的这个如。如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从如，从就是从究竟上，从究竟上这个地方上，若从如生，从如灭，从就是说的是，它你跟前面来说嘛，有生啊，无生啊，这个如生就是从不生不灭生。简单来说就是从不生不灭生，是从不生不灭生吗？不生不灭，既不生也不灭，不一定啊，你可以问问老师啊，呵呵，看看老师的解释会不会更那个一些，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在这个地方上，反正咱们一块儿来学习经文的，怎样解释更好什么的，大家都可以，老师不说话咱就不那个，咱就继续。逆次法又诸天子十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无退者。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不要骗了，没有一个发阿耨多罗，也没有退的。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如都受记了，不是都受记了，都不许受记了。你怎么不能这么说啊？你本来灭度，你还要再灭度一回；你本来是佛，你还要再被受记一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接着学下一段吧，下一段比较长，不是不防，你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上啊，可要仔细呢，这个不防是应该这样的话，正好是，别轻易的就是放过自己，这个也不防啊，那个也不防啊，我觉得千做内最好少说不防，你能做到一切不防吗？能做到不？你现在当然有进步多了，做不到一切不防，一切不防。所以说你换个来说的，没有受记正好受记啊，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没有受记，这正好是受记。弥勒，哎，这段有点长了。弥勒，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灭是菩提，离住相故，不观是菩提，离住缘故，不行是菩提，无意念故，断是菩提，舍住见故，离是菩提，离住妄想故，障是菩提，障住愿故，不入是菩提，无贪着故，顺是菩提，顺于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哎呀，这一段很长啊，我看看啊，如化是菩提，无乱是菩提。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啊，就是有个人问我了，问的是哪一个，怎么说障呢？就是说这一段我想就是单挑出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菩提，然后就是说这个菩提的这些特点吧，或者说它的德相吧，寂灭啊，不观啊，不行啊，等等等等啊，这些不观怎么叫不观啊？因为它本来就离这些远，你还说就是说观它，你观它你得就是你观察它，你得能看到它呀，你得顺藤摸瓜，它都没有任何的盘远，你怎么观它？它不在你的观里，不在你的管理，不行。就是我们总说修行啊修行啊修行啊，你修行不行是菩提，菩提不行是菩提，为什么呀？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你去，你就是想，就是说你先想到然后你才去行动啊，你这个没有你想的余地，你怎么个行法？你往哪行啊？后面呢就好理解，主要就是这个障是菩提，障住愿故，就是这个地方。 受记也不多，受记也不多，不受记也不少，那就偏偏不受记啊。障是菩提，我记得以前就有人问我，怎么可能障是菩提呢？怎么障住愿故？我们不是说都要发愿吗？都要发愿吗？所以说佛说法没有那么多词儿，没有那么多词儿，你就是这有个愿可得。此前十大行愿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那个说的愿啊，就是说的是那广阔的，你看看人家那个行愿都是什么尽虚空变法界的，他给你描述出来是那样，尽虚空变法界的那个本质上就是无就是必尽虚空变法界，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尽虚空变法界，所以跟我们这平时的一个想法往外蹦的那是不一样的，不是不一样的。这个愿呢、啊、这么说吧，如果换一个词儿你就能够接受了。这个无欲是菩提，障这个无欲是什么？无助欲故。空无相无愿啊，空无相无愿啊，空无相无愿，就是这个地方障是障，障为什么成为菩提了呢？障是为什么成为菩提了呢？僧肇的解释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些什么什么想法，说白了就是这个欲，你没有这个欲了，你没有这些欲了，没有这些欲了，没有这些欲了，就是说的是没有这些欲的这个就是菩提。没有这些欲了，你正实相就没有这些欲了，你正实相你何必呢？用了一个词儿，用了一个愿字儿，就把人吓着，哎呀，这咋能行啊，这咋能行，应该是愿是菩提，愿能够就是说的是大于障故，应该是这样的，他们都觉得是这样的。这词儿用的是活泼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的是你能够就是说无欲，你能够无欲，不被那个欲，不被欲所牵缠，不被那个欲那个苦求不得的那些所牵缠，不被那些所牵缠啊，这个就是障是菩提。看看大家还有啥问题没有？今天这一段是怎么也讲不完了啊！我们先看看前面这一段，这个我记着好像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啊，大篇幅的解释一下，我们看看呢这个啊。这个弥勒当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间啊，分别菩提之间，菩提那就是说的菩提，就是说的是这个正果呀，菩提就是正果，正果就是说的是它无相啊，你怎么能够就是说的是有相呢？有相的在这分别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僧肇就说了，你看那个天人呐、啊，他就是来找弥勒菩萨问是什么呀？他就是鄙视这个世间的这种生生死死。但是呢他羡慕出世间的这个菩提涅槃，这就叫悲生死尊菩提，好像说起来的话呢这样更好，实际上啊这还是分别，应该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两个都不要分别才好。然后呢，所以者何？什么是菩提？菩提就是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得。这个地方僧肇有一大段话，我们顺一顺意思吧。我先读一遍，然后我给他解释一下，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僧肇的解释啊比较完全，如果没有他，我在这儿我也没啥可说的。哎呀，这个僧肇的意思就是下面就是说什么叫做菩提，我先念一遍我就比较好解释了。道之极者称菩提，就是说的按照现在的翻译呢，就是道的极致，道的极致就究竟义，这个就是菩提了。这个不好译，所以呢就怎么样啊，就音译。菩提实际上是一个音译，菩提的意思就是正觉无相的真智，无相的真句，这个其道虚玄妙绝场景，听者无以容其听，智者无以运其智，辩者无以错其言，相者无以壮其疑，故其为道也。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迷勤，不可为无。哇塞，这我咋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啊。故能幽见万物而不要这个玄诡超驾而匪夷，大包天地而罔计群计，取计群惑而无私，智能导达书方开悟，成悟玄机必察，无私无虑，玄机必察，智能导达智能，这个应该是我看看，玄机必察开悟成悟
智能到达书房，开悟成悟，闲机必察，无思无虑。然则无知而无不知，无为而无不为者，其为菩提大道大觉之道乎？此无明之法，故非明所能明。不知所以言，故强名曰菩提。似无为之道，其可以身心而得乎？无，这个菩提就是道的究竟，就是道的究竟，就是究竟的这个，究竟的这个究竟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听的你听的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的是没有你听的份儿，就是这个运智没有你运智的余地，你用什么样的智慧去思考它，都思考不到。你再辩才无碍，你都辩不到它。你画像画的再惟妙惟肖，你也画不了它。这个就是道，就是究竟道，究竟道，它就是说的是。微妙无相，但是他一直在用啊，一直在用啊，所以说他哎呀这样那样的话，这就是解释起来就是很那个了。所以说就是后面就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没法说，所以叫强名菩提。更何况用心和身去得它呢，幽见万物，就是说的是就是能够把这个万物的本质都看透了，能够把万物的本质都看透了，它也不独的灵光闪耀，它也不灵光闪耀，它呢，它是一切万物的规律，一切万物的规律，一切万物的规律。但是你呢，就是说的是，它能够照万物，但是你照不到它，你照不到它，它能够就是反映出来一切的规律，但是你思考不了它，你思考不了它。它能够包括一切的天地，一切包括的天地，但是它无处寄托，就是它是绝缘，就是它的绝缘的，它可以就是什么东西，就像老人说的，第八识可以攀缘别的，但是别的东西你攀缘不到你的第八识，你攀缘不到它。勤记就是这个，你攀缘不到这个第八识的实体，你攀缘不到它。这个群计取计群惑而无私，就是智能这个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话能够就是说的没有私的去救度众生啊之类的就很多吧。总而言之你就没法形容他。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说他是根本的，他是这个就是世出世间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明灯，这说的是菩提。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办法能够明它，怎么可能以身得，怎么可能以心得呢？无障是菩提，不障诸愿故。不对，这个地方上是说菩提的意思的，正好跟我们说的障是相反的。我们说的障都是很糟糕的事，实际上的话是障住烦恼了。你没有怨也没什么烦恼了，障住烦恼了，所以障是菩提啊。前尾的意思是说菩提也不可得，是说这个意思。人家不是说了吗，离攀缘故吗？他是说菩提的特性，就这么说吧，就类似于啥呢，障是菩提，不障诸缘故，就类似于度就是说的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皆空了，都空了，还谈什么苦厄不苦厄，还谈什么度不度啊？但是它的功能、它的特点、它的性能，它能够度一些苦厄，它是说它的性能特点的。所以说，障是菩提，不障诸愿故，也是菩提的，它成一实相应。看看大家这儿还有什么要讨论的？修行上还有问题没有？修行上大家如何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弥勒的这个医生补处的这个未来佛，这个地方上夸给他给掐了，多好玩这个地方。所以说就是这个维摩诘就用了一个影像来说，僧肇就用了一个影像来说，只有维摩诘，只有这个弥勒的这个弥勒佛，这个未来佛，这个大人物出来呀，才能够显示出来呀，这个净明菩萨是多么的超然物外，多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彻，只有用他才能来衬托，一下子又把你的就是佛的受记都给 PK 了，怎么样啊？是不是连累到佛呀？佛都给他受记了，都给他那个，就有点就是会不会有点像觊觎佛三十棒啊？可是佛给他受记的呀。看看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袁师兄卖给你吧。
好的，今天这个课程的内容信息量比较大。 没事，我们慢慢捋，师兄们有不清楚的地方回头在群里也可以问，或者说下节课拿上来我们大家再跟郭老师交流。那今天的课就学到这儿吧，我们下周五继续学习。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